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为抗议美国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中方召回了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也推迟了原计划于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会议。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2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中文广播。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萍9月22号晚上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孟基伟，抗议美方制裁。中国国防部网站报道黄雪萍的话说，中俄两国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进行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中方决定立即召回在美国参加第23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沈金龙司令员，推迟计划于9月25到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6月下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访问了北京，中国称访问产生积极效果。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接受了邀请，定于年底前访美，目前还不清楚魏凤和此行是否会推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试图干扰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而且正试图干扰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还会干扰2020年的总统大选。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了解到一些国家试图干扰美国的选举，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他说，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也包括中国、伊朗和朝鲜。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中国通过网络渗透的方式干扰美国的选举。五角大楼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已经做好了准备，实施刚刚公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在敌对网络势力攻击美国网络之前将其捣毁。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文，也指责中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试图有意针对美国的农民、牧场主和产业工人，以此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否认北京干预美国的选举。他说，我们不希望别人干涉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也不会干涉别人的国内政治。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天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解释刚刚结束的韩朝峰会取得的成果，并希望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就如何打破美朝叙和化谈判僵局展开深入讨论。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到星期四举行三天峰会，并发表平壤共同宣言。金正恩在宣言中答应让国际核查员参与导弹引擎试验基地的拆除，并对文在寅说，他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后关闭宁边核设施。文在寅在访问平壤回到韩国后表示，他与金正恩讨论了更多的议题，但是没有一一纳入平壤共同宣言。他说，他打算当面向特朗普总统转达这些信息。这次的韩朝峰会结果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欢迎。中国政府指责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越演越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瑞典电视台在前一天播出了侮辱中国人的节目。大使馆发言人说，该电视台瑞典新闻节目和主持人发表了恶毒、侮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中国方面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提出强烈抗议。瑞典新闻是瑞典电视台播出的一档政治讽刺娱乐节目，专门搞笑当下的时事新闻。当天播出的节目中，主持人以日前中国游客所谓被粗暴对待事件为切入点，以讽刺和滑稽的表达方式描述中国游客在瑞典应该注意的当地文化。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跟着电脑达人学学怎么自己修电脑。
No problem,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What's the problem?
聊聊怎么用合适的方法炒别人的鱿鱼。
We mean we are terminating your employment her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了事如神。
Fixing computers? Sounds like you need a professional.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I know a guy who is quite handy with computers. Me.
Well, I thought people good with computers usually have a high IQ.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is spelled S-E-E and com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是预料到某事会发生。
I wasn't surprised when the company closed down. You could see it coming.
公司关门，我并不吃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研究发现，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了近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Many of the world's leading climate scientists did not see the drop coming.
大部分权威气象学家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After last year's dry winter, forecasters see big snows coming to cities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D.C.
继去年干燥的冬天之后，天气人员预测今年冬天大雪会席卷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多座城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e something coming.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Okay, so Mike, how was the party last weekend? Did you meet anyone interesting? Did you meet the future Mrs. Bung?
Well, you know what? Actually, I found this totally cool, cute...
什么什么什么快说啊
Dog. Oh my gosh. It's a basset hound, and he was so...friendly.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Well, it's probably because you're not the sharpest tool in the shed.
You'd better watch out. You're about to be on the firing line. You do understand that I know Kung Fu, right?
Really? What style?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on the firing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们的一个制片人制作的短片引起了轩然大波，短片讲的是环境保护问题，而其中一位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只是一个噱头，这种说法马上引起了其他很多科学家和公众的不满，很多人表示了对这个观点的反对，制片人也被批评报道偏颇不够严谨。他的处境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On the firing line. Firing is spelled F-I-R-I-N-G. And line, L-I-N-E, line. On the firing line. On the firing line.
Firing line 是射击线、开火线的意思。那么On the firing line, 在火线上引申出来意思就是处于容易被攻击的位置。就像上面提到的例子里。
The producer of the show ended up on the firing line for presenting only one side of the argument.
制片人因为只介绍了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看法而受到了批评。在下面的例子里，一系列的问题食品带来了公众恐慌，我们来听一听。
Last month,There was a terrible outbreak of people getting sick from contaminated spinach. Some Americans even died. Not long before,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with peanut butter. That's why the public became very angry at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ll probably remain on the firing line until citizens can be assured of the safety of our food.
这段话是说，上个月出现了一轮公众因食用受污染的菠菜而患病的事件。这些蔬菜甚至导致有些人死亡。不久前，市面上还出现过有问题的花生酱，这激起了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愤怒情绪。 在市民们重新对食品安全感到放心之前，这些政府官员可能会一直是大家批评的对象。
食品安全可不是小问题，政府确实应该对这种问题负责。想起我租的公寓，租赁办公室一直在提高租金，在租户会议上。
They were clearly on the firing line. They were grilled about why the renters had to pay more.
他们显然变成了租户的众矢之的，人们纷纷质问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上涨租金。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month, there was a terrible outbreak of people getting sick from contaminated spinach. Some Americans even died. Not long before,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with peanut butter. That's why the public became very angry at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ll probably remain on the firing line until citizens can be assured of the safety of our food.
一般在中国家庭里，财政大权都掌握在妻子手里。其实很多美国家庭也一样。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人就要讲讲他妻子是怎么控制家庭预算、降低生活开支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My wife controls the budget in the house. She says we have to cut down on spending. That means buying new clothing,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and taking a summer vacation are all on the firing line now.She's against any purchases until there's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m.
大家注意 ,on the firing line 可以用来形容人的情况，也可以用来形容事。形容事的时候，意思就是可能被取消。比如说
,Because of the huge tax bill, my plan to purchase the new iPad is on the firing line.
因为得交好多税，买最新版 iPad 的计划可能泡汤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controls the budget in the house. She says we have to cut down on spending. That means buying new clothing,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and taking a summer vacation are all on the firing line now. She's against any purchases until there's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on the firing line， 意思是处于被攻击的位置。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peaking of which, my old computer is on the firing line.
Wait.What's wrong with your old computer?
My Mac is super slow now. It takes about 3 minutes to just start it and always freezes in the middle of a show.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just consult me. I'm a computer expert. Maybe I can even offer you a discount on my consulting fee if you agree to cook me some Chinese food.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直接忽略麦克了。
What?
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电脑达人去诊断一下电脑问题，一块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初级课程。 Chloe 的电脑出了点毛病，她打电话给朋友 Matt， 让他帮忙看看。
That's right, Winnie. Isn't it good to have friends who understand computers?
那可不，有电脑达人当朋友，真不错。
Hi, Matt. Thanks for coming over to help me fix my computer.
No problem.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What's the problem?
I can't surf the internet.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Well, it could be a software problem, or it could be a hardware problem.
Matt 说，只要是有关电脑的东西，没有他不懂的。哇哦，口气还真大呢。希望他不是吹牛。
Well, we will see. Winnie, what is wrong with Chloe's computer?
他说他不能 surf the internet. Professor Bowman, surf 不是冲浪的意思吗？
Yes, but you can also use it to talk about browsing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I spend 3 hours every day surfing the internet.
我明白了， surf the internet 就是上网。Matt 说 Chloe 的电脑不能上网。这不是 hardware problem, 硬件的问题，就是 software problem, 软件的问题。
That's right. Let's see if Matt can help fix the computer.
Well, let's just see if the computer can turn on. Here, I'll just press the power button.
Matt, that's not my computer. That's my TV.
Huh? Oh, yes, of course. Where's your computer?
My computer is over on the desk. See? It is turned on, but when I tried to open the browser, there is no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这个 Matt 怎么连电脑和电视都分不清啊？他说开电脑，却伸手去按 TV 的 power button, 电视开关。
He doesn't sound like a computer expert at all.
那可不。不过 Professor, Chloe 说他想打开 browser 的时候没法连接网络。Browser 就是上网用的浏览器吧。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you opened a browser window.
Oh, open a browser window 就是打开一个浏览窗口。我倒真想看看 Matt 是不是真懂电脑呢。
Have you tried restarting your computer?
Of course I tried restarting my computer.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I did.
Really? Well, if that didn't work,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at's your only idea? You said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I should have just called technical support.
Well, restarting the computer always works for me.
我猜的没错。Matt 唯一的办法就是 restart the computer, 重新启动电脑。这谁不会啊？哎，对了，重启动电脑是不是也可以说 reboot the computer?
That's right. Restart and reboot mean the same thing.
看来啊 ,Chloe 对 Matt 很失望，觉得自己还不如打电话给电脑公司的 technical support, 技术服务部门呢。
Matt has one more idea to fix the computer. Let's listen.
Wait, I know how to fix the problem.
Great, what should we do?
We should contact the internet company to see if their service is down. Let's log on to their website to find their phone number.
Matt, the internet isn't working. How can we log on to the website?
Oh, yeah.
So, Winnie, what is Matt's solution for fixing the computer?
他呀，出馊主意说去网络公司的网站找他们的联络电话，然后打过去问问是不是网络出问题了。
Exactly. But that's impossible because the internet is down.
就是啊 ,Chloe 的问题就是不能上网。Matt 却要上网查东西，这不是瞎出主意吗？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 ,Internet is down, 就是说网坏了吧。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I couldn't go to work today because the subway is down.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 email or phone service is down.
我明白了。希望啊 ,Chloe 不是因为什么急事需要上网,要不然都让这个假行家 Matt 给耽误了。
Well,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can't serve the internet， 上不了网，请了他的好朋友 Matt 来帮他看看。Matt 说这不是 hardware problem, 硬件问题就是 software problem, 软件问题。Matt 让他 reboot the computer, 重启电脑，然后就没招了。这个 Matt 根本就是个水货嘛。
Yeah, not everyone has the same level of expertise as I have. Seriously though, people who pretend to know things just irritate me. I knew this guy in college. He looked great on paper.But he constantly got fired after being hired for just 2 to 3 months. It turns out, the only real skill he had was to interview well and brag about himself on his resume.
Yep, 不懂装懂最烦人了。不过啊，虽然被炒鱿鱼是很惨，炒别人的鱿鱼呢，其实也不容易。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部门经理 Paul 就得去开除一名雇员。这不，他正在跟同事讨论该怎么办，咱们一块儿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 Paul Chen 和他的上司 Sue Kramer 讨论要开除一名雇员。
Sue,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this one.
Oh, what's the problem?
I've been asked to fire Tom Smith.
Oh, yeah. Firing someone is hard. I've had to do it many times.
I hate it. It's probably the worst part of my job as a manager.
But it has to be done, and somebody's got to do it. In this case, you.
Paul 要解雇 Tom Smith, 问 Sue 该怎么做。Sue 告诉他说，开除手下确实是一件头痛的事情，但是
Somebody's got to do it.
总是要有人去做。
I know, I just want some advice on how to do this properly.
Well, let's review Tom's case, shall we? First question, have you given him fair warning?
I believe so. I spoke to Tom in March and in May. I informed him that he was on probation.
Okay, so 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So this action isn't going to be a complete surprise to him, right?
No, he should understand by now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really happy with his performance.
Paul 说他事先警告过 Tom。
I informed him he was on probation.
On probation 意思是留职查看，换句话说
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知道公司对他的表现不满意，知道自己可能会丢掉饭碗。
I think you should simply give Tom a list of behaviors the company has found unacceptable and then fire him.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In this case, 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 and it's really not personal.
And if he promises to change and do better?
You have to firmly but politely let him know that the time for improvement has passed.
Sue 建议可以列举出 Tom 种种令人不满的表现，然后告诉他他被解雇了。而且不给他争辩的机会。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因为 Paul 只是传达上级的决定。
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
你只不过是个传信的。
It's not personal.
不是针对个人，只是公事公办而已。如果 Tom 保证改过自新呢？ Sue 建议要
firmly but politely.
既坚定又客气地告诉他没有机会了。
Are you planning on asking him to sign a release form?
Yes, the policy is if you voluntarily sign a paper accepting your termination, you get 6 weeks of severance pay. Otherwise, if you wish to challenge the decision, you get just 2 weeks.
Okay, good. So go ahead and call him in. Remember, keep it simple. Inform him of the decision and tell him why, then explain the severance deal.
Okay, here goes. Kathy, please ask Tom to come in. Thanks.
Sue 最后提醒 Paul 要
keep it simple，
越简洁越好。
Paul 解释说，他已经告诉 Tom he was on probation， 留职查看。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Sue 说，解雇他的时候要 keep it simple， 越简洁越好，让他知道这是上级的意思。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你只是传信儿的。最重要的是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不给他争辩的机会。
That's why I think I can never be a manager.
Why?
It's awful to have to fire somebody and take away their livelihood.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do that.
Yep, 领导可不好当啊。Paul 终于把 Tom 叫到了办公室准备动手了。咱们赶快接着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Tom Smith 被叫到部门经理 Paul Chen 的办公室。
Good morning, Paul. How are you?
I'm well, thanks. Take a seat. This is Sue Kramer from the head office.
Hi, Sue.
Hi.
Tom, there's no easy way to say this, so I'm just going to say it. We are letting you go.
Paul 开门见山，告诉 Tom 公司决定解雇他。在这种情况下，要说
We are letting you go.
而不能说
You're fired.
Go where?
We mean we are terminating your employment here.
You mean you're firing me?
Yes.
Wow. Mind telling me why?
We've warned you about some of your unacceptable behaviors several times now. Also, we feel you are underperforming or not up to the standards we demand here.
Really? How so?
Tom 显得很意外，气愤地质问道
Mind telling me why?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Paul 解释说，公司觉得
You are underperforming. underperform, UNDERPERFORM.
意思是工作表现不佳。
Not up to the standards.
不符合要求。Tom 很不客气地让 Paul 举个例子。这时候 Sue 开始说话了。
If I might interject here, Tom, your file says that last month you called up a client and chewed him out.Without authorization. Tom, that is simply unacceptable.
You are frequently late, and we've received more than a few complaints about your abrasive style with coworkers.
All right, but I have good explanations for all that. You see,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Tom, but it's important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this decision comes down from the top. Paul and I are just the messengers. It would be best if you understood that this decision is final.
Tom 上个月在电话里
chewed a client out,
痛骂顾客
chew someone out,
是严厉责骂的意思。此外，他上班还经常迟到，对同事态度粗鲁。
He has an abrasive style with coworkers.
Tom 还想争辩，素果断地说，这是上头的决定。
The decision comes down from the top, and the decision is final.
是不可改变的。
So, I'm fired and that's that?
Yes, you're being let go. But w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in any way we can.
If you need a general reference letter, we can provide one. But if they call and ask if you were fired, we will have to tell the truth. That's the law.
We can offer a 6-week severance package if you accept your termination.
Fine. I'll pack up my stuff and be out of here by Wednesday.
Thanks for understanding, Tom. We wish you well.
Yeah, please do email me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Tom 无可奈何地问
So I'm fired and that's that?
我就这么被开除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公司愿意给他写例行的推荐信，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打电话了解情况，公司也不可能隐瞒他被解雇的事实。 Tom 同意在解聘书上签字，收拾东西走人。
Pack up and be out of here.
See, Mike.You really need to listen to your supervisor, me. Otherwise, you run the risk of being fired. Well, for example, I really like cupcakes.
Really? With those love handles?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Okay, you are on the firing line agai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为抗议美方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中方召回了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也推迟了原计划于九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会议。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萍9月22号晚上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孟基伟，抗议美方制裁。中国国防部网站报道黄雪萍的话说，中俄两国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进行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中方决定立即召回在美国参加第23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沈金龙司令员。推迟计划于9月25到27号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6月下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访问北京，中国称访问产生积极效果。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上将接受了邀请，定于年底前访美，目前还不清楚魏凤和此行是否会推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试图干扰过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正试图干扰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还会干扰2020年的总统大选。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了解到一些国家试图干扰美国的选举，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他说，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也包括中国、伊朗和朝鲜。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中国通过网络渗透的方式干扰美国的选举。五角大楼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已经做好准备，实施刚刚公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在敌对网络势力攻击美国网络之前，将其捣毁。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出推文，也指责中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试图有意针对美国的农民、牧场主和产业工人，以此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否认北京干预美国的选举。他说，我们不希望别人干涉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也不会干涉别人的国内政治。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天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解释刚刚结束的韩朝峰会取得的成果，并希望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就如何打破美朝去核化谈判僵局展开深入讨论。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到星期四举行了三天峰会，并发表平壤共同宣言。金正恩在宣言中答应让国际核查员参与导弹引擎试验基地的拆除，并对文在寅说，他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后关闭宁边核设施。文在寅在访问平壤回到韩国后表示，他与金正恩讨论了更多的议题，但是没有一一纳入平壤共同宣言。他说，他打算当面向特朗普总统转达这个信息。这次的韩朝峰会结果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欢迎。中国政府指责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越演越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瑞典电视台在前一天播出了侮辱中国人的节目。大使馆发言人说，该电视台瑞典新闻节目和主持人发表了恶毒侮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中国方面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提出强烈抗议。瑞典新闻是瑞典电视台播出的一档政治讽刺娱乐节目，专门搞笑当下的时事新闻。在星期五播出的瑞典新闻中，主持人以日前中国游客所谓被粗暴对待事件为切入点，以讽刺和滑稽的方式描述中国游客在瑞典应该注意的当地文化，包括不应该随地大小便，并且提醒中国人瑞典是一个多种族共荣的国家。节目中还播出了主持人用中文配音曾经在中国社交媒体播出的欢迎来到瑞典滑稽娱乐短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周末，中共当局向各级机关和院校发出了通知，要求全民收看官媒的反台湾间谍行动的相关报道。而在这些报道里面称呢，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开展的2018雷霆行动已经破获了百余起台湾间谍案。连日来，各地地方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本地的台谍案例，一时之间找间谍抓特务成了一场全民运动。中国当局称，雷霆行动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要提高国家安全保密意识和反间防谍的能力。但是呢，有评论认为，在美中贸易战还有中国国内社会事件频传的时刻，当局是想要借抓特务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来维持饱受冲击的政权。中共抓特务究竟是保国家安全还是保政权稳固？雷霆行动是要抓间谍还是抓异议人士呢？一场新的大整肃是否即将到来？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曾建元。今晚参与节目的第二位嘉宾，这是中国的时政评论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那我们就先请曾建元曾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曾教授，针对这一次啊，中国方面通过官媒而且要求全民来收看这样一个反台湾间谍行动的相关报道，很多人说这简直就是一种遍地开花，因为就在央视报道了之后呢，包括了陕西、海南、山东、辽宁各地的地方媒体也都报道了在他们本地的这种所谓台湾间谍的案例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中国官方这样的一个大张旗鼓的要来抓台湾间谍的行动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并不是如中共所讲的这么的严重，它反而是什么？它是利用台湾间谍这个名目呢，来加强这个共产党啊对于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啊的控制，以及对思想的这个控制啊，所以。在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强化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啊互相一种监视啊的这样一种机制，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才是他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目的。
是，那照您这样说，我们也知道台湾的陆委会实际上在星期天立刻就发表了声明，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指控是子虚乌有的。那您觉得从到现在看来，我不知道您央视的那两天的这个连续报道，您是不是有看了？那么很多人甚至在中国还有网友把它与这个所谓的对日神剧啊来做一番比较。那么您认为这样的相关报道和指控到底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呢？
我乍看之下，我是觉得说可信度，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看到那个这个央视的这些报道，觉得匪夷所思啊，哈、啊，就是说，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么要收集有关于台湾的资料，还有应该说台湾要收集那个中国大陆的这种情资呢，那当然它有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它其实是比较像电影的情节，啊，然后呢，它是针对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民间的社会、民间的活动，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如果台湾呢、啊、真的要来，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渗透的话，它其实最有效的并不是在这个民间，因为它要取得最重要的情资啊，那就要跟那个整个党国。的决策有关的这种情资，那这个不是一般老百姓啊能够接触得到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社会啊，所以那个它必然是集中在某一个阶层啊的这个人士的身上，所以说你说像这次他提到的就是说像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啊他都可能变成被台湾收买收集这些情资，我请问一下哈、啊，现在这个时代去收集。这大学生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资料， 这个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
嗯哼，是。那我们现在请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小明先生现在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小明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您好，很抱歉，刚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没有办法把您接入现场啊。那我想请教您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如果来搜寻的话，都还可以看得到，就在上个周末前，那么中国政府通过了各级机关还有高层院校发出的这个要求大家来收看央视相关报道的通知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合肥工业大学，他们的通知内容是怎么样要求的呢？他说，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为加强对台以及对外舆论反制工作，学校将组织观看2018雷霆行动。另外呢，在这个陕西的榆林学院，他是这样说，他说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精心组织好这一次的学习宣传，通过开展集体学习、座谈、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来提高学习的效果，不断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还要及时的来报党委宣传部。好的，小明先生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各方的这种要求，大家一起要来收看，来全民总动员呢、啊，这样的一种通过官媒播出，还要求全民动员来看节目，这样的一种做法，在中共体制内或者中共历史上是不是很罕见？为什么会这样的大张旗鼓来做这场运动呢？
确实，这种情况确实很不多见，值得探讨背后的原因。一般来说，但凡需要进行全民动员的事情，一般都涉及重大的国内或国际事件。但这一次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中共当局把这次2018雷霆行动说成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行动，其实我个人感觉说成是宣传机构的雷霆行动更加合适。实际上这是一次宣传行动。好的，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共过去也多次的发起这种抓特务、抓间谍的行动，这场2018雷霆行动与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您的观察？
应该说这个行动，我个人感觉确实它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一个宣传攻势，它并不是针对抓具体抓间谍的，因为它这次所曝光的这些具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在2011年至2014年，也就是说，即便这些案例是真实的，也已经在多年以前就结案了。所以今天把它拿出来，应该是别有用心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一点，这次宣传的时候呢，它的很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发案地点是在台湾宝岛内，而不是在台湾以外。嗯，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其他的国内也有其他省份报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网络上的这种根本人不见面的这种形式的，所以这个案例跟没有什么特色。那么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岛内，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它集中的焦点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也是陆生。那么这个集中在陆生身上，这个显然是很有点别出心裁的，因为大陆在台湾读书的学生人数微不足道，最高峰时期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加在一起也不过3000多人，2011年那些案例上只有900多个大陆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而这些学生派到台湾去的时候，我相信在去之前大陆的相关的安全部门一定给学生做过这方面的安全，上过这些课，这是一些常识。凡是这些到这些地方去的国家都会做一些这些的事先的预防的教育，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个群体会有这些说发生这些事情。特别是举的那个例子，一个18岁的机械专业的2年级学生，他有什么情报价值呢？值得情报机关费那心思吗？所以这个案例本身就不可相信。所以他这个举的例子显然是一种宣传的效果。那么他的目的，我个人以为还是在集中在用于污名化台湾的政界和军界，他很有意识在避免刺激在大陆以外的台湾的经商的或者投资的这些人士，所以他这个是 他目的很明确的。
嗯哼，
这是我的看法。
是，那么曾建元曾教授，您的看法呢？为何这一波的抓特务、抓间谍行动，中共方面要来锁定台湾来作为目标呢？甚至还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锁定美国呢？现在美中不是在打贸易战吗？为什么不来抓抓美国间谍呢？您的看法？
其实我就如我前面所说的啊，这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呢，我认为它跟思想的控制啊，思想的统治有关。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2014就是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那么前后呢联动的有香港学运啊，那所以呢中共我相信他们非常担心啊。到台湾来留学的啊，这些学生呢啊，虽然尽管啊都是在中国大陆啊，他那个精挑细选啊，然后行前的经过这个思想的这些啊再教育，但到台湾来呢啊，他们还是非常担心啊，受到这个台湾的所谓的这个，我想应该用大陆的这个术语叫做这个资产阶级的啊自由化啊，就是思想的污染。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单单在警告台湾了，其实他最重要的还是面向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啊，年轻的世代啊。那么所以我认为他即将会呈现的效果呢，就是这个他会冷却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青年啊，他对于到台湾或到香港啊去深造留学的这个意愿啊，因为。他们要背负相当沉重的一个政治的风险，特别是夹处在两岸的这个政治当中啊，我想这个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其实相当的，某种程度来讲，对这些陆生来讲，其实蛮残忍的啊，一个事实。那么所以它会造成这样的效果。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通过这个方式来警告大陆的社会，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到台湾来留学，你在中国大陆呢，你要透过各种资讯想要来接近台湾，接触台湾，你都有可能啊会受到台湾的渗透、台湾的收买啊。他要创造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最终目的是希望说大陆的这个知识青年啊跟台湾保持距离，不要受到台湾的这个社会风气啊，或者台湾的这些自由的这些思想的这些影响，而动摇了他们对。党国的这个忠诚，我觉得这个最终它的效果是在这个地方，
是最终的目的。那么曾教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两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我也想请您听一听，谈谈您的看法啊。这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把台湾间谍问题拉升到国家层次，对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而言是一项突破，现在外媒都在谈台湾间谍如何渗透到中国，而且再一次确认并且强调了台湾是不同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国家，不知道包子脑袋装了什么，此举的确让全世界都看见台湾国了，台湾与中国只是使用相同语言的不同国家。那么还有这一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台湾的教师或学生不会去做间谍工作，中国竟拿他们的年轻人来祭旗，未来曾经接触中生的台湾师生去中国，恐怕要小心被李明哲。立委蔡宜瑜说他不认为台湾会去吸收中国人做间谍，反而是中国大动作是要掩盖近年来对台湾的渗透，中共做贼的喊抓贼。我想请曾教授来谈谈您对这两篇网友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想呢？
对，他当然当中也带了相当程度的嘲讽了啊，嘲讽今天中国大陆他们政府的这样一种举措啊。我蛮赞同这个蔡宜瑜委员的一个评语啦，他们认为就是做贼的喊抓贼啊，是做贼心虚啊，因为那个对台湾的进行这些情资收买。这个中国大陆他们更有这样的能力啊，而且有更多这样的资源啊。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说来验证这个事情。因为中国大陆呢，它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啊。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涉台的这些官员或者国安官员呢，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随便到台湾来的啊。不在于说台湾的政府会限制他们，而是在于。中国大陆的党政的安全部门啊，其实对他们自己的人啊，都不见得那样的信任，都有安全的管控。 啊，所以要官越做的越大，才有机会到台湾来访问。所以基层的呢，这些涉台的这个智库呢，或者国安的这些啊基层的这些人员呢，他其实当然这也是年轻人啊，他们是也是应该是说受到这个现代的这种教育，然后受到比较好的训练，知识训练啊，然后呢，事实上也是比较年轻，对外界的事物比较好奇的，反而呢啊这些人呢，他们特别是我这边特别是指说在涉台的国安部门当中的这些幕僚人员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反而是没有机会啊到台湾来的啊，所以这个所以导致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中国大陆呢，它要建制非常多，在各省啊，我们可以听到各省都有这个台这个台湾的研究机构啊，这个研究机构呢，他们在彼此在竞争啊，竞争什么？竞争那个上头的青睐，对他们所做的报告啊，那么上头呢，就是透过这个各省区啊这些涉台部门的。啊，他们所收集到的这个有关台湾的这些资料啊情报呢，来判断台湾的这个形势。但是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大陆各省啊各省市呢，都花了大量的这个资源呢、啊，在接近台湾人，然后呢甚至有很多的所谓的我们在台湾所谓的统战团，到大陆去呢，这个嘘寒问暖，然后呢。问东问西啊，就在问一些在台湾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台湾的一些现象。那可是很多台湾人，包括我很多学生都反映，就是说他们这个很多问题，其实大陆的这个他们的基层的官员啊，他们只要来台湾了走一趟，他们就了解了啊，就得了解台湾人会怎么来看待两岸关系啊，台湾的民心的走向怎么样。可是呢，在大陆呢，因为他们没办法直接接触这些资讯啊，所以呢，再加上就又要这个揣摩上意啊，所以呢，这个各省所做出来的报告啊，其实内容大同小异。
嗯哼。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如果大陆的中央啊，他要更了解台湾的状况的话啊，其实他更大幅度开放啊，就是说让更多的陆生啊，那么在没有这种心理包袱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而且呢，就是说有更多的大陆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公务员啊，到台湾来走一走，来看一看啊，
嗯，
这样在收集台湾的情资啊，对他们俩是比较对他们了解台湾的这个状况、啊、是比较有帮助的。
好的，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嗯，对。
好的，我想继续，我们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小明先生的看法。那么小明先生，我们也知道在最近呢，这个半岛电视台也做了一篇调查报道，他的调查报道里面呢，就派出了他们的记者到台湾去，假扮成是来自中国的观光客，那么与一些在台湾的所谓的亲共团体来进行接触，结果发现呢，这些亲共团体，我们或许导播会有相关的画面，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台湾总统府前、台湾101大楼前，那么高举着五星红旗，高唱着两岸的统一，甚至呢呼吁两岸呢可以这个进行这个中国可以对台湾进行武力统一，如果台湾不肯就范的话。那么后来这个调查报道发现呢，这些亲共团体呢是支付这些人员相关的费用，让他们高举五星红旗到街头去做这样的一个抗议行动。所以也有很多台湾的网友说，现在看来到底谁才是在进行间谍行动，是不是真的就是贼喊捉贼，像刚刚我们一些网友的这些看法。我想请小明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确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毕竟因为台湾有它的民主制度，对这些事情比较包容，所以被中共利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在二次大战中，希特勒经常会用一些在海外的日耳曼人进行做一些工作引导性的，这个事情是很值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中共实际上一直是把占领台湾作为它的基本战略目标的，这个问题上台湾民众应该有足够的警惕。中共投入巨资提升军力，中共花这么大的力量在台湾布眼线，而且实际上这已经是中共在台湾的第五纵队了，所以这个应该，我觉得台湾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提高注意力。
嗯，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相关讨论往后推一点，用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这整个事件的发展呢。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台湾或许真的不是这场所谓2018雷霆行动的真正目标。那么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谈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过在您谈之前，我想在这里引述一位在中文推特上面有一位署名草记的这位中国网友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央视的这个采访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是中共即将大整肃大清洗前的信号，凡是国内公知、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或是境外民运人士、唱衰中共的政经人士，还有支持台湾自由民主、支持香港直选、支持西藏自治的人士，都可能被戴上间谍的帽子。小明先生，两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形势收紧的信号，就是说无论中共最直接的目标是谁，中共都会强化对国内的政治高压，对国内进政治清洗。类似事件我们经常看到，我们从中共历史上也可以知道，
嗯，
凡是中共国内或者国际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他都会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比如在朝鲜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共在国内进行了残酷的镇反运动，杀了将近，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杀了87万人。那么再一个就是中共在大饥荒的年代的时候，当时台湾号称反攻大陆，当时中共在国内也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措施。所以这个无论是国内它瞄准最初目标瞄准的国内，还是瞄准的国外，它都会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我个人以为，间谍这项罪名对中共来讲可能并不是非常方便，中共可以用很多罪名，甚至没有罪名都可以把很多人抓起来。比如很多律师被抓起来，很长时间什么罪名都没有，甚至生死下落都不知道。中共是不在，中共不缺罪名，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特殊的，就需要特别关注。把这个罪名如果解读的过于宽泛，可能会失去一些焦点。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中共确实有转移国内注意力的某种倾向性，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就像文革前，经常夸大渲染特务，但那时候。稍微有点稍微走路低着头，都可能被人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有点什么特务嫌疑。当时在国内这种紧张气氛下，是经常会有人告密，这个有可能会有利于中共的统治。但是今天的情况毕竟跟几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海外留学，这样的他们都可能有特务嫌疑。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出去旅行，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台湾人，上百万、两百万、三百万的台湾人家属在大陆生活。所以如果中共真正要抓特务、抓间谍，以台湾为目标的话，或者以这个为口号的话，那么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我觉得需要特殊的分析。
嗯哼，好的，我们稍后再回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不过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网友的评论。下一位，这位署名变异的九十后，他说：“个人觉得现在已经开始文革了，可以利用间谍罪随意看手机、电脑，把人们弄成间谍汉奸，打黑除恶，可以随便把非政府组织打掉。现在就怕把这两项推成全民性的。”那么还有呢，这位署名 at Joe 的这位网友，他说：“央视大动作宣传保密防谍。”证明台湾情报工作的成功，敌人的抓狂是最高的褒奖。不过从央视报道来看，传统依赖线人的情报工作不仅效率不彰，而且成本较高，未来应该更多采取网络战，突破成规，以技术手段对等的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网络侵略来做出回应。那么还有这位呢，署名叫王小米的网友，他说：“间谍本来是一种职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间谍为国效力，而独裁政府不一样，他们可以弄得全民皆兵，甚至也可以做到。”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哪里有那么多的特务？非专制国家的政府对民间的渗透，怎么可以和中共比？所谓的抓特务，不过是中共又一次的组织民众、斗民众的借口，让民众内斗内耗，使民众人人自危，从而达到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才是习近平和中共真正的罪恶目的。”另外，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呢：“中美贸易战，英澳军舰南海巡航，日本南海军事演练，一次次将习式外交的纸老虎外壳撕得粉碎。 习政权已经被逼入了死角，习急于树立外敌来转移国内民众对他的鄙视，也不排除习会在绝望时刻狗急跳墙，发起对台战争。尽管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曾建元教授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和您继续探讨神秘失踪超过百日，范冰冰的问题到底有多大，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